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您呢正在下班的路上呢，高杰呢还是鼓励大家哈，那现在呢经济形势可能不是那么好，然后呢回到家门口抖抖烦恼，把这个烦恼呢扔在门外，进屋呢和自己的家人呢去过愉快的夜晚。好啦，那我们就今天看一看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些情况哈。那股市呢在今天一连串的各种企业财报收益过程当中，美股主要股指是收高的，但是呢也是在上周五我们给说到了一些大银行的财报呢是远远超出预期的亮丽，对吧？那么今天呢则不是哈，那基本上呢这个很多一些银行它的业报呢直接造成了它的崩盘呢崩跌超10%啊，跌超10%，包括呢半导体方面呢也传来了一些消息，像ASML 就是荷兰的那个光刻机厂啊，还有 Alphabet 他们都是遭到重挫，所以今天呢费半指数是黯然收黑哈。同时今天我们看到呢富国银行这个美国第八大银行嘉信理财呀等等也开始了本周的周报的这个序幕。市场上关于美联储啊在五月份再次加息的预期呢今天也是继续上升，所以呢今天呢因为这个上升一连串的周围呢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公债呢遭到抛售哈，然后呢美债率呢上升，包括黄金呢受到打压，一度呢跌破了2000美金。目前呢根据FedWatch 的这个工具看呢，压住五月份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呢已经上升到了86%。今天美国这几大股指我们看一下，道琼斯指数上升了100.71点，涨幅0.3%，收报33,987.18点。纳斯达克上涨了34.26点，涨幅0.28%，收报12,157.72点。标普五百指数涨13.68点，涨幅0.33%，收报在4,151.32点，还是站在4100点上方。费半呢，今天则是跌了0.12%，收报3,066.68点。今天基本上标普五百的11个板块哈，大多数还是收涨的。基本上呢主要它的业绩的数据吧。美国今天像它的一家银行 MTB 呢今天上涨了7.78%哈，领跑了整个标普五百指数的成分股。但是呢今天另外一家呢道富银行呢则收跌了9.18%，是表现最差的一个成分股。科技五大天王今天是涨跌不一，亚马逊涨了0.22%， Meta 跌了1.19%，苹果呢是上涨0.12%。基本上持平， Alphabet 今天是下跌，一会儿给大家讲啊，下跌了 2.66%。 微软呢则是上涨，它俩是互相关联的。道琼呢今天成分股也是消涨互见， Salesforce 涨 1.25%， 波音涨 1.65%， 旅行家上涨 1.74% 哈，代号 TRV， Walgreen 上涨 1.76%， 联合健康下跌了 1.26%。 费半则是今天是以这个 ASML 哈是领跌的，它呢下跌了4%啊，4.08%。美光呢是下跌了0.14%，恩伟达上涨了0.91%，AMD 下跌了2%，应用材料下跌了0.98%哈，高通跌了0.65%。这是今天的半导体股份等等，台积电今天是涨了0.91%哈，这个呢是跟那个ASML 他们是有关系的，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讲哈，讲个股的时候。今天的这个美国的建筑商会呢这个数据是蛮好的，随着住房数据哈，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数据呢，我们看到呢在四月份哈，美国单户住宅的建商的信心是首次开始攀升，这已经是连续第4个月在上升了。就是因为呢在抵押贷款利率现在是居高不下，还有这个低库存，现在呢是导致了对新房需求的上升哈，这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是公布了建筑商的信心指数，接下来像房屋的开工、现房的销售、抵押贷款利率以及申请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在本周公布，这些数据呢会给我们看到一个更清晰的住房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快照，可以呢在略微软化的哈，大家现在就说哎，这个利息可能不会涨那么高了，可能会停一段时间哈，子弹飞一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房地产市场将会如何反应。 本周之内呢，除了住房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些失业率、PMI 的数据，这些呢都是哈本周观察的重要的指标。因为呢，从本周六开始，美联储呢将进入静默期，因为五月二号、三号呢，他们要去公布五月份的政策利率，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许再讲话了，但是呢数据则是呢他们去要关注的，所以本周之内呢也有很多的联储官员呢要进行讲话，本周之内有八个联储官员会说话，但从周六开始呢就要进入了静默期啊。那我们看到呢今天哈是李奇蒙 Richmond 联准的银行总裁叫Thomas Barkin， 他呢今天发表讲话，他说啊，他希望看到更多的证据来表明美国的通胀正在回落到央行2%的这个目标啊，所以大家呢都在看呢这个市场到底怎么样。今天呢，财政部长耶伦也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银行倒闭事件之后，收紧贷款标准可能会取代进一步加息哈，看到听到了哈，大家就是。耶伦的这个话呢已经是更加的明确，可能就是不会加息，但是联储官员特别是上周五那位联储官员的讲话呢让市场的今天其实还在消化吧哈。那现在哈就现在的这个市场呢基本上交易员们还是在压住着基本上可能这个市场的厄运呐，这种阴霾呀可能会结束了哈，暂时现在的市场情绪呢还在是压住，刚才说了哈，再涨个 0.25% 是不是就停下来了啊，这是一个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这种华尔街恐惧指数 VIX 在上周五呢也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一些波动率的指数哈这些都呢开始收低，那从这个角度上也看呢市场的恐慌情绪并没有那么大。现在呢整个市场关注的还是哈各个企业的这种收益哈，已经不再关注银行业动荡之后啊会不会产生金融的这些问题，特别是在上周五大银行这个数据公布之后。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今天美国市场的一些情况。那今天欧洲央行的总裁拉加德他呢在今天有这么一个表示，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国债现在还处于僵持状态，他说他不相信美国会发生债务违约，因为让如此严重的危机发生会对全球造成后果不堪的设想。美国是不会违约，现在就在较劲儿哈。那么如果一党哈拿这个压力就不肯让步的话也是比较麻烦，我们还是呢希望呢在这种摩擦当中能够得到一个都不要走过哈，希望能够这种摩擦还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今天的货币基金组织呢预测什么呢，说中国将是未来五年全球经济成长最大的贡献者，他说呢占比啊料将达到美国的2倍啊。你们相信吗？今天呢其实有一个消息蛮有意思的，就是从15号他的广交会，这个呢被称作是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哈，就是也是今年又是规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啊，什么150万平方米的这个展台呀，然后呢有场内有从2.5万个厂家增加到3.5万个厂家呀，什么线上的又比原来又增加了9000，反正官方报道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但是呢我们在昨天和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广交所的很多民间的发的视频，说外面在排长队，里边呢却没什么人，然后呢就讲到说也没有什么欧洲美国人，包括台商都很少，到处都是中国人的面孔，所以呢这个呢是完全跟外面不一样。那今天我在采访专家的也在说哈，我说他做这个干嘛呀，他还弄出一个排很多队的人，你造出这样的假象干什么呀。那有的分析人士就认为中共还是要造成这样一个趋势哈，吸引更多的外资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国际基金货币组织这样的预测您信吗？那我们再看看今天的这个债券的收益和油价、黄金哈。今天尾盘收盘的时候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了8.18个基点，现在是报3.59%。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涨8.4个基点，报4.18%。这是还是哈维持着这种微弱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今天的原油价格是下跌的，美国原油 WTI 五月期货呢收跌2.05%，现在每桶是报80.83块。布伦特六月期货原油跌1.8%，报每桶84.76块。这是我们看到的哈。今天呢是因为是美元走强嘛， 包括这个公债呢就遭到抛售哈，这个利率上升嘛，然后黄金呢是一度收低，基本上一度跌破了2000美元的这个关卡。本来呢今年的第一季度呢开局是非常良好的，完全的出乎了当时的分析师的非常悲观的预料，所以呢在昨天在第一周哈，就是昨天公布的财报当中，90%公司每股收益呢全部超出预期的，就是在今年开年第一度，所以73%的公司销售呢超出预期。那这个这种现在哈就在周五所报道的这个情况，其实比是2012年以来最好的年度首季的财报啊，这是反倒超出了市场悲观的预期。是啊，才那么多元，它的成本降低了，它利润可能就给挤出来了嘛，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们看到呢，周一整个的这个市场呢，陷入了一种拉锯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主要呢，就是一方面的人呢认为，哎，经济呢出现了疲软哈，他们对这个。促使呢他们说联储很快就会结束了这种紧缩政策，他们就会感到比较乐观。而另一派呢就认为经济呢还是有韧性，研判呢美联储被迫呢在更长的时间内升息，并且呢去维持高利率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你比如像今天华尔街最知名的空头摩根史丹利的策略师哈，这个 Michael Wilson 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对吧？他呢就在说，他说现在他分析标普500指数的上涨只是受少数几只股票的推动，如果债券收益率继续上升，标普500指数就会有新的风险，所以他认为呢市场还远远没有走出熊市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就包括黄金期货哈，也是在上周啊，就黄金一直涨得非常的猛哈。那么现在呢，都不断的期货在今天又开始收低啊，等等，这都是对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像上周五 Christopher Wall 就是那位联储理事啊，他就支持说美元上涨哈。这个言论，这都是今天给市场带来的波动。明后天4天之内，还有分别每天都会有联储官员的讲话，我们还要继续密切关注它可能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去带来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情况吧。比如像荷兰的情报单位呢，指责中共，同时呢，今天呢，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今天逮捕了2名纽约的华裔的居民，这是首次哈，是以刑事犯罪的方式呢去逮捕人，这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大的，和我们海外华人呢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个消息一会儿高杰要给大家说一说。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 AI 呀、可能会颠覆金融领域 ，ChatGPT。来解析美联储的讲话，根据新闻来预测股价哈，这都是今天非常大的消息啊！一会儿呢就听高姐为大家呢解读。我们稍事休息，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哈，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或者呢送短信，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打到短信上，高姐呢和专家呢一起呢给您分享，我们可以一起呢去讨论。
在今天美国的各种价值冲突中，什么是问题的症结？在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面前，谁有清晰的答案？我们来到美国这么多年，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国？希望之声电台隆重邀请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为湾区华人做专题演讲 Miracle of America 神奇美国，带您看见一个您前所未见的伟大的美国和一条走回真正美国的道路。今天就报名参加4月29日上午10点的专题宪法演讲，入场费20元，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请编辑短信“讲座”两个字，发送至888-275-1628，888-275-1628。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San Jose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7号星期一哈，那今天的新闻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呢热线电话是始终为大家打开着的，欢迎呢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刚才呢在广告当中哈，在4月29号我们将举行这样的一个斯考森教授的演讲。同时呢在过去的这3年的疫情当中，我们封城啊，然后大家也不能出去哈，包括办公都不会是远程的，很多朋友都没有太见面了，我们也没有这些年也没有再举办这样的一些听友见面会。所以呢4月29号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呢一起呢去见个面。同时呢我们也请了斯考森教授，这是美国著名的学者。那如果呢您去了解一下哈，一个美国人，一个学者研究美国宪法和美国整个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他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今天的美国呀，来自中国大陆的很多朋友都在说，这就是又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哈，和中国当年的大陆呢不太一样，但是呢他走的就是这样的方式，甚至手段方法都非常的一样，挑起了一种对立，挑起了一种情绪，然后呢颠覆着所有过去的一些传统的概念，家庭、性别等这些事情，包括种族平等，重新再塑造一些定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来的美国将会是什么样呢？当我们把小孩子们带到美国想接受世界最好的教育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在学的什么，他形成的这个世界观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大家意识到了没有？所以呢在4月29号呢，高杰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鼓励您带着你的小朋友哈，我们一起呢来去听一听斯考森教授的这样的一个演讲。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聚会哈，就是愿意的话我们大家买桌咯，我们一起呢跟斯考森教授呢咱们一起去吃个饭，私底下也可以探讨很多的问题。在这儿呢高杰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哈，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新移民，他呢是做美容美发的，也不错啊，也都是很勤劳，然后开自己的美发厅。他就跟我讲他的女儿很小，在开车的时候呢，他就女儿跟他说，怎么讲，就是意思说的将来结婚呢、啊、怎么怎么样啊，说起这个话题，结果女儿呢就说，哦，我可以跟他一个好朋友哈、啊，是个女孩，她我可以跟我那个好朋友结婚。然后这位新移民的爸爸就说，哎，他说你怎么可以跟女孩结婚呢，她是女孩啊。然后她这个刚上小学的女儿说，女孩也可以跟女孩结婚呢。这就是今天在我们加州啊，就在我们南湾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呢我就跟这位新的移民的，我就在跟他讲，我说你们到了美国之后以为把孩子放到学校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吗？你知道吗，在中国是那样一种给孩子们洗脑，到这边呢是另外一种洗脑。我说你想让孩子成为你意识形态的一个对立面吗？还是说你支持这种想法？你支持这种想法我就不说了。如果你不愿意让孩子形成这样的一个违背人伦、违背传统的这个观念的话，我说你要小心哦，你要不管你的孩子，你跟孩子没有办法去探讨美国的问题的话，将来很可能在这个学校里边把我们的孩子呢去教育出来一个我们自己传统意识形态当中的一个敌人。我说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我说你真的要关心美国的政治，关心美国的意识形态，才能跟你的小朋友去讲什么，怎么去分辨这些东西。那我把这个故事呢跟大家分享之后呢，鼓励大家在4月29号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哈，这个美国的学者，他的父亲他都在研究美国的宪法，他非常清楚知道美国的这个变迁怎么走到了这一步。当我们自己明白的时候，我们才能跟自己的小朋友去交往。 啊，也许呢，我们对于一些老移民来讲，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多少家长根本跟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去探讨美国的今天的意识形态上的种种的这种现象和问题，这跟我们自己过去没有真正的去关心这一部分是不是有关系呢？所以呢，当我们真正了解美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特别在孩子小的时候，在我们自己能够尽力的时候，怎么去跟我们的孩子去探讨这些问题，躲避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吃了千辛万苦，最后呢，我们的孩子被美国的这种极左派最后变成他去做变性，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今天就算我说错了，如果你不愿意，4月29号去听斯考森教授的这样的一个演讲吧。同时呢，我们的主持人哈都会到现场，方伟啊，我呀，还有子涵呐，包括李进呢，我们都会到现场，也是跟我们的听众们见个面。请记住哈，到888-275-1628上去报个名哈，要一个 link。我们这次呢是收了一个门票哈，是收了20块钱的门票。我们也希望呢很 seriously 的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想呢让一些其他的一些声音把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一个探讨的场所呢搞得乱七八糟的哈。我们是收了一个20块钱的门票，如果你的孩子是学生的话呢，我们会有折扣啊，有学生的折扣。如果您是社团的话呢，我们也有折扣，请拨打888-275-1628往这个电话上送一些短信。好，那这是刚才呢高姐给大家说的一些我们的活动啊，也是九格3年之后吧，希望能跟大家见面，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环境。那接下来呢，高姐就给大家带来好今天这一段里面，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新闻和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消息。一个呢，刚才我提到了哈，是荷兰呢今天发言呢，他们指责呢说，俄罗斯和中国对荷兰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他指控呢，中国方面通过企业收购、学术合作以及非法的间谍活动、秘密投资和非法的出口，瞄准荷兰高科技公司和机构。哈，这个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刚才我们讲的ASML 那个公司，高科技公司在上个月吧，他不是就有员工被起诉了吗？啊，在他那里边哈，这是荷兰再一次哈情报单位呢再一次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指控。这是荷兰，美国方面呢，今天的联邦调查局呢也是逮捕了2名纽约的华裔的居民，两个人都涉嫌在曼哈顿中国城附近经营一个中国的秘密警察站，受中共政府指使，威胁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人士。那这个行动呢是在这个在美国历史上以刑事指控哈是首次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两个被捕的男子呢，分别是61岁的卢建旺，福建人，59岁的陈金平啊，也是福建人。他们今天是在家中被捕的。卢建旺呢是担任着纽约长乐工会会长，而这个陈金平呢则是秘书长。这个我如果大家记住的话，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哈，那个Gallagher 就是那位众议员哈，他呢是到现场去抗议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楼，他们这个叫做长乐工会哈，在那个楼下进行抗议的啊，就是呢这种国外警察站。美国的执法部门说，这两个人接受中共政府的指使，在纽约中国城建立海外警察站，在没有管辖权或者外交批准的情况之下，擅自呢已经开展了行动，目的呢就是去识别和压制在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这些行动包括定位报告批评中国政府的美国华裔居民，以及经营叫做巨魔农场哈，叫做巨魔农场。他们呢这个干嘛呢，他们用这种方式呢去行动，来去对批评中国政府的团体呢进行网络上的骚扰，比如在推特上面呢等等哈。这个调查呢其实在去年秋天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中共呢也不得不对此呢进行回应。他的驻美国的领馆呢是说，他们在海外的警察业务的唯一的业务啊，就是为当地华人提供行政的便利啊，如为他们更新驾照等等哈。今天纽约的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他叫做布雷恩·Peace， 他说呢，在宣布对两个人起诉的时候表示说，今天的指控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确回应，我们看着你，我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们会阻止这一切在美国发生，我们伟大的城市不需要也不想要秘密警察局。 今天呢，美国之音采访了前中国的人权律师，现在在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的客座教授，他叫滕彪哈。他说呢 ，FBI 刚刚逮捕了两名与中共驻纽约警察站有关的中国人，卢建旺和陈金平，真是大快人心。滕彪呢是说他自己的电脑和手机经常受到他们的攻击，包括呢 Telegram 也被这些人的侵入，然后彻底的黑掉。在网络上呢，滕彪有受到过死亡的威胁，很多的中国的异议人士都经历过。他说呢，这一次的被捕啊，是会震慑那些还在美国帮助中共收集信息啊等等的这些帮凶，会起到震慑的作用。同时呢，这也会给其他的国家哈、带来呢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效应哈、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分析吧。人权组织呢是在去年九月份发布报告说，中共国呀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至少102个海外警察服务站，这些服务站点呢还从事一些执法的任务，已经成功劝说哈，打打引号哈，劝说了23万华人返回中国，有些人回去之后就接受刑事调查。当时这个消息公布了之后呢，是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包括荷兰呢、爱尔兰呢、英国、德国、欧洲哈、加拿大等等，他们都开始对此呢进行调查。所以今天的美国叫做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法学教授叫做古伦举哈，叫做朱莉亚库，他呢在推特上也转发了这个消息，然后呢他就讲到说，这项起诉呢是揭露中共啊在纽约市中心设立秘密警察，公然侵犯美国的主权。他认为这是第一次有政府来指控中国的海外警务涉嫌违反了刑法。他说这些呢是非常的重要。他说这是第一次呢把这些警务站和犯罪活动联系起来。他呢就是等等哈，就是他表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今天呢，像美国的共和党参议员叫做斯考特，他呢在推特上就表示，他说中国共产党每天的意图就是要摧毁美国，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推出禁止中国共产党警察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法案，阻止中共警察在我们的后院进行情报活动，我们需要立即通过这项法案。今天呢，除了逮捕了这两个人之外哈，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院办公室也公布了两项刑事诉讼，指控呢44名被告犯有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警察，也就是公安部跨国镇压的各项罪行，其中40人是公安部的警察，2人是网信办的官员，这些人现在都是在逃状态。这件事情呢，高杰花一点时间在这里跟大家讲哈，因为我们太知道了，这些他所起诉的这些证据当中呢，胁迫啊，做猎狐计划、绑架、跨境的，包括他给中共的让他找，通过别人找在加州的某些异议人士的家庭住址，都是他们帮助找到的。找到住址之后呢，这些人就会受到中共的这样的一些威胁等等等等。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哈，这样的一个动作刑事指控呢做鸟兽散，大家能想到吗？在美国，你以为到了一个自由的土地上，中共的警察国安部门的人他就在美国的土地上非常肆无忌惮的就这样去做。当年呢就是关闭休斯顿领馆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消息，是当时中共呢就在那边就是猎狐计划嘛，他把一些他们需要的人就直接是绑架到那个休斯顿的领馆里，再把他们连夜运到洛杉矶，再直接就带回中国，就是嚣张到如此的地步哈。那么这些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海外华人在美国所见到的现状。今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上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在 FM96.1 同样的这个时段，白天8点到2点，那就是中共代理机关星岛就已经是承认它是中共的代理的媒体，他在替中共发声。那么这些不光是这个，很多很多的媒体他不断的，你走到了海外也要为海外华人进行洗脑。那今天的这件事情呢，要对这些还在海外哈，你没有去到美国申报就进行代理的话，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会有刑事起诉的哈。而且呢，美国呢终于是有了这样一个动作，对这些人呢开始进行刑事逮捕哈，指控逮捕。那么那些人呢怎么样做鸟兽散了。那么中共现在已经切割了，这说不是他们的代理机构，中共的领馆还会对这些人给他们请律师为他们辩护，会把他们捞出来吗？这倒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您对这件事情会怎么看呢？ 时间长了点，但是还是想跟大家讲，因为跟我们的海外华人关系实在是太大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回到今天另外一个大的比较重要的话题，就是 AI 可能会颠覆金融领域啊。他居然可以去解析美联储的讲话，根据新闻来预测股价哈，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们都在报道哈。他说呢，在本月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研究人员用 ChatGPT 进行金融市场相关的研究任务，其中呢一篇论文是关于解读美联储的声明到底是鹰派还是鸽派，另一篇的论文呢是研究确定头条新闻对一只股票来说是好还是坏。这个结果呢就显示 ChatGPT 表现得相当不错，说明呢使用 AI 技术将大量的新闻文章、推特的推文、演讲等转化交易信号方面可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的一篇的论文的题目叫做 ChatGPT 能否破译美联储的讲话的论文当中说，两名研究人员看到做实验当中 ChatGPT 在判断美联储的声明是鸽派还是鹰派方面非常接近人类， ChatGPT 能够以类似于美联储自己的分析师的方式解释他对美联储政策的声明的分类。他举了个例子，2013年5月美联储的一份声明措辞，美联储说总的来说最近几个月劳动力市场状况有所改善，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句话听一听您怎么解读啊？我再重说一遍，总的来说最近几个月劳动力市场状况有所改善，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2013年5月您怎么解读？好了，我们听听 ChatGPT 的解读。这句话是鸽派的，因为它表明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结果他的这个分析和分析师的结论是类似的。2013年是什么时候？2008年刚过去之后，2013年如果没有记错，咱们湾区的人都知道，那房地产已经呼啦呼啦涨得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但是呢，联储呢认为，哎呀，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所以呢 ，ChatGPT 解读它是鸽派的啊。还有呢，是 ChatGPT 的表现呢击败了常用的来自Google 的那个模型 BERT 哈，还有基于这种词典的一些分类哈。谷歌这次又失败了，又败给了 ChatGPT。第二个研究呢是 ChatGPT 可以预测股价的走势吗？回报的可预测性和大型语言模型。这项研究具体呢是由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们，他们让呢 ChatGPT 去解读新闻头条，然后呢根据它的解读出来的新闻来预测公司股票价格的走势。他们使用的数据呢是2021年晚些的时候哈，也就是去年年底之前的这点数据。因为这段时间的数据呢是 ChatGPT 大数据训练当中不包括的，那么把它灌进去之后出现了个什么结果呢？ ChatGPT 给出的答案与公司股价随后的走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结论，这个 AI 技术有能力正确的解析新闻的影响。好，他举了一个例子，甲骨文公司的一则新闻，ChatGPT 呢这个研究人员让他解读哈，叫做Rimini Street 针对甲骨文一案被罚$6,300，这则新闻是利好还是利空甲骨文？ ChatGPT 的解释是此为利好的消息。为什么呢？因为罚款有可能提振投资者对甲骨文知识产权能力的信心，并增加对其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啊，又判断对了，这是一则利好的新闻。对很多人，如果对不在这个市场当中天天跟着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哈，这个新闻到底是个利好利空啊，还是利好啊，对吧？这个呢机器人工智能可以做到了。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华尔街的量化分析师们，他们就是在使用这种大型的语言模型来部署啊，多这种各方面的交易策略，像处理公司财报啊，整合公司的最新头条新闻呐、啊，分析那个Reddit 的那个论坛上的帖子呀，衡量股票在推特上的受欢迎程度啊等等。但是呢，最新的这两项的研究意味着 OpenAI 开发的这个技术在解析上下文方面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能够呢加速阅读的过程，也能够让更多的金融人士获得相关的信息。所以呢这个媒体呢援引哈、啊、从之前从事对冲基金相关工作的业内人士的点评啊，说以前量化对冲基金手动将每个句子标记为对资产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最新的两篇论文呢表示 ChatGPT 已经无需接受专门的培训，即可完成类似的任务，根据一些具体的例子在对题进行微调，可以使结果变得更好。以前呢你必须自己给数据贴上标签，现在呢你可以通过 ChatGPT 设计正确的提示词来补充它。今天我们在金融市场上，如果散户您还是在做手动的话，拜托您要小心了哈，你要看长期的话几乎你是做不动 AI 的。那么这部分呢一会儿呢我要跟这个我们的 Max 哈，他就在做 AI 的这种智能的这种东西，所以呢你还用手动的朋友，你还要再去做 day trade 这些，你干脆休息吧哈，太危险了，对不对啊。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失业潮呢仍然在蔓延。这是来自美国金融时报的消息哈，安永会计事务所将在美国裁撤3000名员工哈，这个他说是集中在咨询部门，但是也会哈，就受业务影响的裁员比例呢也会涉及到占他总员工人数的5%啊，这是今天的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好了，那这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市场的一些情况哈。今天其实还有一个特斯拉他要发射他那个星舰嘛哈，他这个星舰呢今天没有发射成功哈，这但是他是说今天那个这个马斯克呢他一早晨他就发出推，他说哦还有7个小时我就要发射了，但是呢是中间发现有一个零件被冻住了，他现在呢是还要再去做，他说哦我们又学习到了Samsung哈，巴拉巴拉说了很多啊。今天很有意思的呢就是大家都在看啊，这要是能够发射成功的话，又是人类历史上私人公司哈在航空技术上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质的飞跃，所以呢全世界都在看，那中国大陆的人呢也都在看这个直播，结果呢就在发射开始前后的这段时间直播就被掐几次被掐断，然后国内的人一片哀嚎声，就说这怎么的直播也不让看啊，然后结果呢马上他就到发射时间他没发射嘛，当马斯克一说出来原因的时候，中国官方的媒体的所有这个没有发射成功哈，停止发射延长发射期这个消息马上全都在报道，然后呢这个消息一下就被冲到了微博头条，大家就在问呢，他说我们看个直播不让我们看，然后他没发射成功哈，马上成为了热点哈，这是在今天也发生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高杰就和 Max 给大家分析呢今天和相关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个股和财报的一些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记住喽，888-275-1628。
希望之声电台是由一群热心服务社区、有志于新闻自由的硅谷义工们所创办的。我们秉承传统理念，一直致力于为华人社区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丰富多彩的生活资讯。
自2003年成立到今天，希望之声已经从一间小录音工作室发展成为了集广播、视频、网站和手机应用于一体的多媒体集团。
作为非盈利的公共电台，听众朋友们持续不断的捐款捐车是希望之声运营和成长的重要支柱，
衷心感谢您多年来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持，是您为我们提供了持续前行的动力。
捐助希望之声，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发声。
希望之声捐款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希望之声电台是由一群热心服务社区、有志于新闻自由的硅谷义工们所创办的。我们秉承传统理念，一直致力于为华人社区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丰富多彩的生活资讯。
自2003年成立到今天，希望之声已经从一间小录音工作室发展成为了集广播、视频、网站和手机应用于一体的多媒体集团。
作为非盈利的公共电台，听众朋友们持续不断的捐款捐车是希望之声运营和成长的重要支柱。
衷心感谢您多年来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持，是您为我们提供了持续前行的动力。
捐助希望之声，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发声。
希望之声捐款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疫情之后，怎样修复肺部损伤等后遗症？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免疫力，抵抗各种变异病毒？丙康丸由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通过清肺、恢复肺功能，强化扁桃体和全身淋巴系统，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治愈自己的病。扁康丸已经是全世界160,000鼻炎、哮喘、皮肤病、肺气肿、肺纤维化患者恢复了健康。咨询热线：800-210-5501，800-210-550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的时段呢，高杰和 Max 还在线上，为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企业以及个股的一些消息啊。那今天呢，还是哈，大家还在看这个银行业的公布的财报啊。那上周呢，大银行都是不错的，那么今天呢，公布的银行呢是喜忧参半哈，各方较力。一个呢是嘉信理财，它呢是券商巨头了，也是美国第八大银行。现在呢是嘉信理财呢也是今天拉开第二周哈银行财报的，它是率先拉开了这个序幕了。看到的这个财报当中显示呢，它的利息的收入、资金的管理费呢在增加，第一季度的利润呢有所提高，按年呢上升了14%，达到16亿美元。首季收入呢按年上升了10%，达到51.2亿美元。一季度呢嘉信理财调整之后，每股收益是93美分，都是高于预期的哦。然后但是呢，它的客户存款继续缩减，第一季度末它的存款大约是3260亿美元，比上一个季度减少了11%，按年下降了30%，减少了1400亿美元的存款哈。这是所有的银行都有这个现象啊，这不是他自己，但是他利润是上升，所以今天的嘉信理财呀，它的股价上涨了3.94%哈。这也是呢，在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之后，银行业震荡之后，截止到周五以来呀，它呢现在是开始就比较上涨了。其实到上周五的时候，光今年开年嘉信理财的股价呢就大跌了40%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今天呢，对他来讲是上涨的哦。那么他看到第一季的季度还算是不错，那么我们听听看接下来的走势将会是如何呢？ Max 你好，接下来是您的时段了，跟我们来看一看嘉信理财。
嘉信理财它的代号是什么？
它的代号是 SCHW， 它每股是52.77块。它今天是停止了这个库藏股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哈，就是收购，并且警告呢说，因为融资成本上升，它第二季的营收呢将会比去年同期下降多达9%。它其实这个预测并不是太好，现在已经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哈，因为融资成本上升，它的接下来的走势将会如何呢？
它在一周内是看涨了，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还是看跌的。所以OK， 当然五年以上是看涨了，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所以如果是现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再观察一下的。
嗯，这是今天哈。那另外呢就是道富银行，这是全球最大的托管银行道富，它今天呢公布了最新的业绩哈。第一季度呢按利润年跌了9.1%，收入是5.49亿美元，每股盈利1.52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1.64美元。道富的收入呢上升了0.6%，但是低于呢市场的预期。 道富呢是说，三月中旬爆发的美国区域性银行危机影响了该行季度业绩的表现，但是呢，由于美国联储增加利息，利率上升，所以他们的利息收入飙升了50%，达到了7.66亿美元，抵消了部分的负面影响。他也说呢，截止到三月底，该行托管的资产金额下降了10%。为了因应经济下滑的风险，他们在第一季度计提的信贷损失拨备哈、备用金是4400万，哇哦！其中的2900万美金涉及呢向第一共和银行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OK， 明白了。所以呢，他这个业绩哈公布之后，今天他的股票大跌了哈，就是最多的时候跌到18%呀。然后呢，最终收盘的时候呢有所缩小哈，跌幅收盘的时候跌了9.18%，创下了3年以来最差的单日的表现哈。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嘉信呢算是涨的，但是呢它二季度预测不是很好的。那道富呢今天则是大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从技术曲线上我们来看一看它未来会怎么样呢？
道富集团的代号是
STT State Street Corp.
72.68块它的股价。我看一周那一个月内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讲半年一年呢半年一年内它还是还是看涨。是讲如果我们在更长期来说，其实它如果五年以上是看涨了 ，OK， 但是五年以内其实它都是在一个区域之间盘旋，大概是100块，40块、46块到100块之间在盘旋这个位置。
嗯，好。
所以如果短期内你是看一个月内，它就很难说了 ，OK 这个。但是如果我们看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了，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大概93块左右这个位置，90块左右这个位置是一个主力点了。 OK， 如果还没买的话，那可能再观察一下。
嗯，那另外一个呢，银行公司是代号 MTB 哈 M&T 银行公司，它呢今天也是公布了它第一季度的盈利情况，好于预期啊。然后呢，它呢是说，在今年早些时候广泛的这种银行危机情况之下呢，该地区的这个贷款机构哈还是表现不错的哈，这是今年也算是一个银行当中表现不错的一只股票，代号 MTB 哈，它叫 M&T Bank Corp MTB， 它今天股票上涨了7.78%。
OK， 125块6毛6啊它的股价。
Yes，
一周内是看涨啊，如果是半年一年内，一个月内它差不多到了主力，然后半年一年内它是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OK， 甚至五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是10年以上它是看涨了。Okay， 所以就在我们整体来说的话，它还是看跌了。OK， 在半年一年内，所以甚至五年内，所以如果是已经买了，那可能你要注意一下，大概在188这个位置啊，180左右啊，这个位置是一个主力。如果还没买的话呢，再观察一下。
嗯，好，那我们再看呢另外一家哈，刚才我提到的这个 ASML 就是荷兰的那个，它为什么大跌呢？今天是有消息说呀，台积电缩减资本支出的影响，他们呢是砍掉了很多ASML 就是那个 ASML 哈，砍掉了它的订单，砍掉的幅度呢高达40%。ASML 在2024年全年业绩呢，你想想哈，它会受到明显的这种压力，所以今天呢，这个它的股票呢大跌了4.08%，现在是每股639.04哈。它代号是 ASML。 台积电呢也因为这个消息呢上涨了 0.91%， 哈，台积电今天呢它这个 ADR 是87.99美元啊，但是呢阿斯茂今天就大跌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想呢接下来美国可能也面临着比较一些压力了，因为 ASML 呢之前刚刚宣布嘛，就是加入对中共芯片制裁，它不卖各种光刻机，现在它40%遭台积电，它也是最大的这购买家呀，那它这个业务怎么办？那么美国它还能不能和美国站到阵营当中？这个时候中共要伸出橄榄枝的话，他们会怎么用怎么办？所以这个形势呢对美国来讲是越来越复杂。好 ，Max。
OK， 它 ASML 现在是639.9美元哦，然后我看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跌，但是半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以上它还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所以现在的半年、一年是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跌了，只是讲，所以等于是它是回调了一点，它在回调当中。OK， 但整体来说还是在看涨。
台积电怎么样呢？代号 TSM-US 啊，它在今天它是在美国的 ADR 是涨吗？今天呢，关于台湾有一些消息哈，就是。印度尼西亚他们呢有消息说他们的政府呢正在安排紧急撤离计划哈，在做这方面的准备，所以今天的美国台湾的外交部呢已经对此呢做了一个承认，他们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呢他认为呢印尼是在中共的压迫之下想撤出更多的这些劳务人员哈，他们也呼吁外界呢对此要进行讯息战的这种分辨。但是国民党的方面的人呢则说除了印度尼西亚之外还有三个欧美的国家呢也在部署做同样的这样的部署。所以今天的高杰在做政经类的节目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是有分析呢就在讲哈，就是其实现在形势呢蛮看着就是似乎令外界非常的担忧。所以美国今天在乔治亚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学院当中呢，他们做了一个军方智库以及学院啊，就学者之间的这样一个研究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当中呢，他们提出了多种可能，甚至呢就是有的也有空军的这个司令呀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那其中有一位呢就提到说要给中共以明确的警告，比如说一旦他真的是展开台海战争，他们就会首先使用核战略这种武器，那就抑制中共吧，就给对方一个明确的信号。也有的分析呢说很有可能他会采取那种一艘船都扮演成货船呢，里边其实都是部队的人，他浮在海港上，然后呢几百个人哈，1000个人进去去抢占特种部队，抢占各个地方，控制电视台媒体等等等等。反正他们已经在美国方面在推演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反正每天高杰给大家讲，我会把一些消息跟大家更新。好，我们回头看一下台积电的股票从技术曲线上来看的走向。
台积电呢？台积电现在是87.99美元，它的股价。我们看一个月内它是看跌，但是半年、一年，整体来说还是看涨，只讲它的阻力大概在97块左右。OK， 这是蛮靠近了。OK， 我们看以上，如果是三年以上啊，三年以上、五年以上，它是看涨。只是讲可能它最高股价是大概在来到差不多140左右，也140左右，在2021年2022年呢都来到这个位置。 OK， 然后就往一路往下滑到差不多62块。OK， 现在在回涨当中了。整体来说是回涨当中。
好，最后呢我再给大家说几个今天也是比较大的消息哈。纽约时报呢是报道说南韩的三星电子呢考虑用微软旗下的必应来取代呢这个 Google。所以呢今天的微软哈是微升了 0.93%， 每股是288.8块。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呢则是下跌了 2.66%， 每股呢是105.97块。Alphabet 呢今天那个对，就是刚才我说它是下跌的哈。 这是今天的一个动向了。另外一个叫做 Roblox 这么一个流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股票，它呢是公布三月份每天的活跃用户呢平均订单在3.73到3.85之间，和去年同期变化呢下跌了2%左右。它今天呢它的股票是狂泻了12.01%，每股是40.21元哈。这个呢就是我想给大家补充的消息是说，除了 Netflix 之外呢，剩下所有的这些流媒体的都是往下走的，所以呢有这样的一类的股票现在都是在下滑之中。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谢谢 Max。
谢谢。